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因为要搬家，所以他开始了大收拾他的家。他把他要割舍的东西分成三个区块，第一要送人的，再循环的，然后就是要丢掉的。搞笑的是，放在这些区块的东西过了没多久，就会看到他的孩子拿了放回他们的橱，或者穿在身上。他的孩子很念旧，其实我的朋友也一样。他说他对着他们家的书房他就好压力，因为怎么收拾东西好像东西还是一大堆，收着收着就掉进回忆里面，然后几个小时过去了，什么都没收好，倒是挖出了好些过往的回忆。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呢？可能跟大家过年前大扫除很相似，对吧？人家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我们常常是旧的不想去，新的一直来，弄得我们的生活生命包袱累累。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圣经中如何教导我们弃旧迎新。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灭，耶路撒冷城所罗门圣殿被毁。巴比伦征服者将犹大国的精英分子、上层人士、技术人员掳到巴比伦。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针对那些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了很久的犹太人。自从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犹大灭国，他们百姓就一直期盼着耶和华拯救的日子早日临到他们，让他们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土，回到自己的家园。但是他们等了很久，仍然不见耶和华拯救的日子临到。日子久了，这些人当中就有了各式各样的心境和心态，有失望的，有放弃的，有愤世嫉俗的，有埋怨的，有悲伤的。另外一方面，我相信他们当中年轻的一代会想，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我在巴比伦出生长大的，这里就是我的家。这样的想法并非不可能，因为犹太人虽然他们在巴比伦是被掳者，讲难听一点他们是亡国奴，但是他们在巴比伦其实拥有相当的自由，犹大本国的一些制度仍然被保留，例如他们先知和祭司的制度就被保存着。因为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写信给被掳的百姓时就称呼先知、祭司和长老。被掳的百姓他们在当地也享有相当的行动自由，犹太人甚至获准他们在很美好肥沃的土地上居住，许多人是住在沿岸或者加巴鲁和附近，因此他们拥有丰裕的耕地，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但是再怎么样，始终是人家的地方，所以说当中的老一辈应该是很希望回到耶路撒冷，终身带着举棋不定，纠结着想要有安定的生活，又希望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土堂堂正正的做人。而新生代就觉得他们的阿公啊、爸爸、叔叔他们那代好烦，整天在想当年，做人不就应该好好的生活在当下吗？连我们的18节经文都说，请帮我放出 PPT， 你们不要怀念先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到底这里所说的先前的事、古时的事是指什么事？其实就是指当年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进迦南地的这些事迹。想当年摩西带着60万以色列民，这还不包括小孩跟妇女，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前面是风萧萧浪滚滚的红海，后面是杀气腾腾的法老军兵。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极强的东风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去，以色列人就好像走在圣淘沙的海洋馆，看到水在他们左右两边，海洋生物在他们身边游来游去。再想当年，迦南美地就在前方，抬约柜的祭司来到约旦河，他们的脚才碰到水边，水就在很远的地方停住，人民再次 浩浩荡荡的在干地上走过去。继续想当年，以色列人只用了造成七天的方式就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想当年这些事迹都是上帝所行的大能奇事，人怎么可以忘记上帝的作为，忘记上帝在他子民身上的恩典呢？如果是这样，以华人来说，这跟忘本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问题不在这些事件，这些事迹都是以色列的信仰、神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道德、伦理的基础，甚至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问题在于想这些事的百姓，他们本该带着感恩颂赞的心去回想、去纪念，但是他们越想当年，越是对现在的状况不满，甚至是怀疑上帝，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得救的可能跟盼望了。他们向上帝发出疑问：你的热心和你的大能在哪里呢？你爱心的同情和怜悯向我止住了。耶和华，你为什么使我们走错，离开你的道路，使我们的心刚硬，不敬畏你呢？我们成了好像你从未治理过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为你名下的人。这感觉是被上帝遗弃了。过去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是轰轰烈烈的，现在他们看自己的状况是凄凄惨惨戚戚。过去的经验可以是成长的垫脚石，但也可能成了信心的绊脚石。老是想着过去上帝的作为，往往让我们将上帝局限住了，认为上帝只能够用某些方式做事。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挫折时，或者是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甚至是人生的低谷时，我们又开始按照我们有限的经验、小小的脑袋瓜来问上帝：上帝啊，你要这样做是吗？你要那样做是吗？当我们看不到我们所期盼、期待上帝的作为时，我们就会像以色列民那样，怀疑上帝从我们生命中消失了，他不再看顾我们了。过去曾经大大经历上帝，而现在上帝好像消失了，那种感觉是非常难受的，就好像走进了旷野，非常的孤单彷徨。旷野很大，你一直走一直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旷野。在旷野之地，人一直专注在自己的感受，而完全没有注意到上帝的作为，以至于上帝好像要敲锣打鼓的叫醒你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的事。上帝宣告有新事现在就要发生了，但人困在过去的包袱，无论是成功的或是失败的。我们人有太多历史的包袱，教会也一样。我这样说可能会得罪一些人，我来恩泽堂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听到最多的介绍方式是怎样吗？很多人告诉我，以前的屋长青年团契很兴旺，发展出很多青年团契，然后呢，他们说后来就没落了，没有以前兴旺了。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人们把以前的跟现在的来做比较，但是为什么不是说感谢主，因为上帝借着当年的屋长青年团契，为今日的恩泽堂培育了许多领袖？我们现在很多的长职都是当年青年团契出身的。时代一直在变，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需求，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做不同的事。过去虽然美好，但上帝今天的作为不会跟过去完全相同。上帝不要我们活在过去式，他的作为是现在进行式。天韵有一首歌叫《珍惜》，歌词这样写道：为什么说过去日子好，童年的夕阳美，当初恋情甜？为什么说过去日子好， 为什么说过去朋友好？年轻的笑容美，辉煌只有当年。生命是上苍的厚礼，活着一天就有意义。最好的时间是现在，最美的地方在这里。上帝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在做事的上帝，但很多人停留在过去。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说的见证永远是几十年前的那个，或许是因为当年的那个经历让他特别明显的感受到上帝的作为，所以每次要分享见证的时候他都是说那个。我相信经过那个事件之后，他一定还有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作为，只是他觉得之后的经历都不比那一次的经历，所以没有拿出来当见证。人有个想法，就是认为见证必须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如果上帝老是让你经历过红海、倒耶利哥城这种惊心动魄的事，你的心脏受得了吗？其实再怎么惊心动魄的见证，讲多听多了也会渐渐没有感觉，特别是如果事情发生的年代久远。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看起来好像比较不冷不热，因为他们听的都是上一代或者上上代的见证，是别人的生命故事，有些时候还会觉得好像在听神话故事，哇哇之后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人若要迎接上帝的心事，首先你必须要弃旧，不要眷恋于过去，不要认为只有过去的是好的，也不要用过去的经验或者传统的框架来限制上帝的作为，更不要单单听别人讲他人的故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的事，现在它要发生了，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要在旷野开一条道路，在荒地开挖江河。这新事就是上帝所宣告的，以色列人即将被释放归回本国的消息，上帝所应许的将要实现，而这新事正在成就当中，因为上帝正在做。这本来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上帝正在做事，哎，但人却因为太注重自己经验中的悲伤或者挂虑的事，完全没有注意到。所以作者很生动又传神地描绘上帝的宣告，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不知道，不可能，是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最常有的反应。眼前的困难太大了，突如其来的风暴太猛烈了，一切的改变太突然了，我们不知道如何走下去，不知道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上帝在当中的旨意是什么，太多的不知道。还有因为人本身的有限性，我们也产生很多很多的不可能，不可能改变了，不可能变好了，不可能有机会了。然而上帝宣告旷野开道路，荒地开江河，就是要突破人的限制，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想一想以色列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看着巴比伦这个国家，圣经形容巴比伦本是列国中的华美，是加勒底人引以为傲的荣耀。他们怎么会想到有一天巴比伦会灭亡？即使有想到，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巴比伦的灭亡是上帝为了他们的缘故。你们的救赎者，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这样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派人到巴比伦去，我要使所有的加勒底人都像难民一样下来。在人眼中，巴比伦是超级强国，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上帝，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他能透过我们意想不到的人事物或者方式带领我们经历各样的境况，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那上帝做事的地方在哪里？经文告诉我们，在旷野，在荒地。圣经中很多重要的场景都发生在旷野、荒地。 亚伯拉罕的婢女夏甲被赶出家门后，在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看着年幼无辜的孩子，前面的道路还走得下去吗？他们还有活路吗？彷徨无助的他放声大哭，上帝听见了童子的声音，他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对他说：夏甲，你为什么这样呢？不要害怕，因为孩子在那里所发的声音，上帝已经听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受尽委屈，卑微的没有人理会吗？上帝知道你的委屈，他按你的名字叫你。以赛亚书43:1，不要惧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你是属我的。以色列民因为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圣经形容旷野是大而可畏的，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是干旱无水之地。然而圣经说耶和华在旷野之地遇见了他，他就是以色列民。在荒凉之地和野兽吼叫的荒野遇见了他，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好像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人一样，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人一样。人外体最脆弱的部分就是瞳人，由眼皮来保护。眼皮如何保护瞳人呢？就有东西来的时候，你不必通知眼皮，它就会合起来。有灰尘来的时候，眼皮立刻合起来，防止灰尘飞进瞳人里。上帝的保护看顾也是如此，他在一霎时，在眨眼之间，随时随刻保守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的脆弱，知道我们常感到挫折，也常常受伤，所以他随时都准备好要保守呵护我们。不要忘了以色列民是为什么在旷野漂流，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人纵然不信，上帝仍然是信实的，人的悖逆并不拦阻耶和华的慈爱追随他到旷野之地。再举一个对我来说很安慰我心跟旷野相关的经文，圣灵随即催逐耶稣到旷野去，他在那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和野兽在一起，有天使来服侍他。野兽是旷野，是野兽吼叫之地，旷野也是被耶和华寻见之地。我们不可以一方面期望被耶和华寻见及保护，另外一方面又期望可以避开经验旷野的苦。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父绝对不会让我们独行旷野，即使在旷野有试探，他必会寻找我们，我们仍然是受保护的。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正走在旷野荒凉之地，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所处的地方，就是见证神迹之地，是上帝要做新事，是你的生命被更新的地方。但凡生命愿意被主更新的人，都需要冒一些险。我一开始说了，在巴比伦生活了那么久的以色列民，不是所有人都想回耶路撒冷的。对当时的人来说，这趟旅程是充满了困难与危险。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异乡巴比伦出生的，对他们而言，巴比伦就是家乡，而耶路撒冷只是长辈口中的故乡，是从未看过、没有到过的未知之地。踏上这趟旅程，代表着要放下他们仅有的安全感，离开熟悉的环境，迎向未知的前途，还要经过寸步难行的地带，经历至少4个月的长途跋涉。而途中除了疲劳，你还要面对野兽、强盗、干渴等等的危险，还有 在所谓的故乡等待着他们的是被摧毁的耶路撒冷和圣殿，他们不是回去就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然而只有勇敢地踏出信心的一步，离开熟悉的舒适安全的地带，才能够让我们经历上帝的作为。而你亲身去经历之后，一切不再只是历史，不再只是你阿公你叔叔伯伯他们口中的想当年，是单单属于你的生命经历，是上帝行在你身上的心事。弃旧迎新，颂主恩，我们一起来读20跟21节。来，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这样，因为我使旷野有水，使荒地有江河，好使我拣选的子民有水喝，就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子民，好使他们述说赞美我的话。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在异乡没有耶和华的圣殿，所以每逢安息日，他们就聚集在一处，彼此安慰，互相劝勉，回忆先知先前的教训跟预言。这种聚会形式和内容逐渐成为犹太教后来犹太会堂的起源，发展成犹太教后来他们正规的崇拜模式跟组织。在宗教思想上，他们这群被掳之民经历被掳的苦难之后，他们痛定思痛，对先前先知的预言跟教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跟理解。几十年的流亡命运让这些被掳之民，他们强调用心祈祷来亲近上帝，他们遵守道德戒律。在以后他们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当地的犹太人，他们对宗教传统已经冷淡，他们便恢复了犹太教的律法权威，强制推行新的纯净的犹太教。他们禁止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已经离婚的还勒令他们离异，这让犹太民族成为格外忠诚的上帝之民。有谁想得到上帝借用亡国被掳之痛来炼尽他的子民？被掳的以色列民怎么会想到过去的他们是顽梗悖逆，他们跪拜偶像，他们淫乱败坏，后来的他们有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有了新的敬拜方式。这些愚民的身份成了上帝救恩最美好的见证。去年的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心事，我们当中很多人大概是信主几十年以来第一次在复活节不可以去教会庆祝，接下来我们还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第一次，教牧第一次要对着空荡荡的教堂讲道， CB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得在家中自己架设手机来录正道。去年六月份我回来教会拿东西，我只能够在铁门外等着同工把东西拿出来，我不可以进入。我深刻地感受到有家归不得的心酸，我看到我们教会那些草长得很高了，杂乱无章的野草衬托出我们教会外白色的墙、白色的建筑，教会显得更加的孤单落寞。10月底11月初我们终于可以回来了，很多人跟我说他们第一次回到崇拜会中他们哭了。我们还经历了生活、求学、工作模式上很大的转变。去年的这些切身经历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跟2003年爆发 SARS 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到底我们是如何回应这些新事？以赛亚书43章两次提到我们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人，我们这些被拣选为上帝自己所造的子民是他的见证人，见证他在历史中所行的新事。我们是以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上帝所成就的事。如何见证？赞美。赞美其实就是人对上帝所做的一切的见证，赞美就是向困难夸胜。 人如果把自己埋藏在对过去的留恋、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上帝的怀疑跟埋怨中，这样人怎么能够成为上帝的见证人？如果是这样，人就成了有眼却看不见上帝所成就的心事，有耳却听不到上帝对心事的宣告，那实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旷野中的走兽尚且懂得以他们对上帝的尊重把荣耀归给上帝，借此成为上帝的见证，而我们这些号称蒙上帝拣选的人呢？我们扪心自问，去年十一月刚回来的那份激动今天还存在吗？还是开始觉得每次都要报名好麻烦，回来有一半的机会会被安排到德明堂去看荧幕，要看荧幕不如在家中用高清的电视看就好，何必大老远跑来教会坐在德明堂？去年我们所经历的心事，是上帝为了让我们更舒服方便省时的在家中看崇拜吗？我们心中都有答案。我不是说留在家中线上崇拜不好，来教会就比较好，而是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为什么留在家中线上崇拜？为什么要回教会崇拜？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是非常期待可以回来教会崇拜。我们每周的报名都很踊跃，教牧们巴不得让你们大家每周都可以回来，不需要隔周。但是我们再耐心等待，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等到上帝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荒地开江河。弃旧迎新就是为了要送主恩。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我们无法追回，也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不在人手的控制之下，这是人的有限与无奈。但是当人把目光转向未来，迎接新事，摆脱对旧事的眷恋，将上帝所要成就的新事，也就是我们认为又大又难不可能的事，当成目标与方向，在过程当中不断地经历上帝在今时今日的作为，那样的生命就是对上帝的颂赞。弟兄姐妹，2021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十，你的人生在哪一个阶段？不论你的人生已经走了多长的路，就好像开车那样，偶尔看看照后镜那是 OK 的，那是好的，但我们不能够一直盯着照后镜，那样子会出车祸的。你的眼睛要看前方，主在前面带着你走。我知道这样说对于那些处在旷野之地的人来说很不容易，我深深明了在旷野行走的痛苦，因为我也走了很久。但是我要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共勉，旷野是我们遇见上帝的地方，上帝不会让我们独行旷野。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弃旧迎新送主恩，新年还是要喜气洋洋的，我们不要一直停留在旷野。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2020年很不容易的一年。虽然已经进入全新的一年，我们知道自己其实还带着过去的包袱。天父上帝，恳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放下过去，无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不要让过去牵绊着我们。父啊，我们的信心很小，对于前面还未看见的事我们会彷徨，求你赐给我们一双全新的眼睛，当我们陷入怀疑沮丧时，改变我们的视角，看见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即使在旷野中，在荒地里，你都在前头行，你引领着我们。我们虽然软弱，但因你拣选了我们，我们要在一切的环境中成为你的见证人。破碎的生命因你而刚强，忧伤的灵因你而重新唱出喜乐的乐章。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相信倚靠你的人必在旷野开道路，在荒地开挖江河，我们必看到这事成就。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